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被法使我走出磨难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1月11日。在电话平台上，我参与了一个被法小组。三年前，我在大法项目中和生活上遇到了挫折，就此一蹶不振，什么事情都做不来，学法也提不起劲。我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，可就是调整不过来。家人同修和其他同修偶尔能觉察到我的不正确状态，他们就说，你自己要多学法，把修炼抓好。但是我感觉自己在熟悉的环境中很难改变现有的状态，我需要别人的帮助，或者有另外一个环境。去年冬天，经同修介绍，我来到电话平台这个被法小组。刚开始，我自身的业力阻碍我珍惜这个被法小组，表现形式就是让我事情很多，今天能来被法，明天就不能来。但是法的威力大，虽然我不能每天坚持被法，但慢慢的我稳定了下来。被法不久，我就开始过心性观。我带一对母女同修去参加游行，我觉得自己对他们挺关照的，可是回来后对方非常不满意，在背后说我的坏话，还传到我们当地的同修那儿，搞得我狼狈不堪。这时我已经坚持被法一段时间了，马上就要被转法轮第四讲中业力的转化了。我遇到的这个情况跟转法轮上讲的几乎一样，似乎都不需要悟，按照师父讲的法去做就可以了。可是几经心灵的撞击后，我守住了心性。接下来被法的时候，我的思想清静了很多，我体会到了修炼的美妙，我开始重视被法了。经过不断的被法，我又挖出自己好多的执着心，最明显的是我找到了自己的显示心。那天被法，被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还得把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欢喜心、显示心、各种心，人的心多了，所有的心、各种欲望都得去掉，才能达到修炼圆满的。当背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愣住了，显示心深深地打入了我的脑海。以前我只觉得妒忌心、争斗心，这些心伤害别人，是不好的心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显示心也会伤害别人。就说那对母女同修，表面上我对人家很客气，但我在他们面前自觉不自觉地显露出来的优越感，伤害了对方。这颗心伤人于无形，是更肮脏的心。意识到这个问题，我真的很羞愧，很想马上修掉这颗肮脏的心。可是去掉一颗长期被滋养的执着心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有许多学员，因为在常人中修炼，有许多心放不下，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，他自己觉察不到，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，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。平时自己为了名、为了利得到一点好处，张扬张扬，显示显示，我有本事，强者。回头看看以前的我，时时处处的显示心彰显无疑，自己根本就觉察不到。我在当地是做给政府人员讲真相项目的，刚做这个项目的时候，我凭着自己的冲劲儿到处跑，故事也很多。几年前大选后，主要由我负责去讲过真相的党派成了执政党，我要做的事情也多了起来。每次小组交流的时候，我都在那里眉飞色舞地夸夸其谈，证实的都是自己。如果同修不支持我，我就产生了怨恨心，我也到处去说，显示自己悟得好，同修法理不清等等。在显示心的驱使下，自我迅速膨胀，慢慢的就偏离了法。后来项目遇到了挫折， 尝试闯关也闯不过去，我就像被放了气的气球一样，没气了，从此一蹶不振了。修炼如同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我这一退，各种业力疯狂地涌上来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，什么都不想做，做什么都提不起劲。后来协调人看我状态不好，就派正念强、能力强的同修过来协助我，可是我在变异的显示心的驱使下，衍生出争斗心和妒忌心，牢牢地把着这一摊事不肯放手，慢慢的我就成了光杆司令。参加背法小组后，我一段一段的背法，一个一个的挖自己的执着心。这期间师父安排我过心性关，有时那个关来的时候简直是剜心透骨。突然有一天，我们项目组的同修爆发了对我的不满，协调人集中反馈到了我这里，说了我很多的不足，然后协调人说他会另外找人负责我这一块。因为中共病毒疫情和其他原因，在我家的学法小组也取消了，平常来往的同修也不来了，同修们好像离我越来越远，我的感觉是跟大家距离远了，心也远了。我觉察到旧势力要把我和同修们隔离开来，我绝不上当，只要不赶我走，我就要留在项目组里。在这期间也真的是磨练心性，我的修炼环境变了，没有了认可，没有了赞同，当显示心得不到满足的时候，我如何摆放自己？我知道这是修掉显示心的好机会，我告诉自己要理性理智的修炼，踏踏实实的修出来。那段时间不仅是一件事情，而是好几件事情同时要面对，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过关，但无论心里多么难受，我都坚持上平台背法小组去背法。在这个祥和而慈悲的场中，一遍一遍的背法，一点一点的融入法中，大法一次又一次的清洗自己。我非常珍惜这个背法小组，珍惜这个纯纯净净的修炼环境。除了背法，我也加强了学师父的其他讲法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，这部法它包含着如何做人，如何做天人，我还告诉大家如何做佛、道、神，以至更高境界中的神。它能解不开你的心结吗？它能打不开你的思想吗？它能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吗？都能。学到这里，我泪如泉涌。20多年的修炼中，多少次在遇到生命危险时，在遇到车祸时，在各种各样的难关中时，都是师尊慈悲地保护我，我都是靠着法的力量走过来的。我现在只想努力地把法装到心里，学法、背法、融于法中。通过背法，自己的心性不知不觉地在提高，后来我所遇到的难关都一一地化解了，同修和我之间也解开了心结，我们项目组的协调人渐渐地开始给我安排事情，我又回到了救人的洪流中。在电话平台这个背法小组里，除了背法上的收获，也得到了管理上的很多启发。在平台上，背法小组的同修一个接一个的用心读法，大家都觉得这个场非常好。主持同修除了一次又一次的纠正我们背法时微小的偏差，同时还要关照新上来的同修。来平台上背法的人今天多明天少，给主持同修的管理带来不便，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。他总是说，只要你来背法，就把心全部放下，就是用心读法，读正确，让其他同修能背，形成一个为他的环境。很多看似很小的事情，但是在点点滴滴当中考虑别人，常年坚持并能保持心态平和，真的是修炼得非常精进。我扪心自问，我能不能做到？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上的差距。一丝一念中严格要求自己，点点滴滴中考虑别人。我在电话平台上参加背法小组，学到了很多，也得到了很多。感恩师尊的安排，感谢电话平台背法小组所有同修的努力。以上是自己在背法中的一点体会，如有交流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背法中不断提高心性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，2022年4月11日。我是1996年底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，在修炼中我非常注重学法。前几天在学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时，师父说，对于常认东西，我说我没有什么最高兴的，当我听到或者看到学员谈心得体会的时候，我最欣慰。选自师父美国中部法会讲法。当我读到这时，心一下震动了，心里难过流泪。作为弟子，总想让师父欣慰。今天将自己近两年修炼的心得体会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在背法中提高。我从1998年就开始背转法轮，1999年迫害后就中断了。当被非法关押在黑窝里也背书，那时只能是能背多少就背多少。从2010年又开始背转法轮，直到今天。我背法的进度不快，但我始终坚持信念如一，不受任何干扰。即使那天被干扰了，我也要完成我这天背书的任务，哪怕是背几句也要背。通过背法，我知道怎么修，怎么向内找了。在背法中，法的内涵时时点悟我，比如背到转法轮中玄关设位这一节，这整个一节背完后，我一下明白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要注重修心性，提高心性多么重要。玄关离开丹田往上升，它每到一个位置上的时候，它要在这地方待一段时间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，因为人体的精华有许多东西，心脏也在这儿，都要在这气泡里形成一套，精华的东西要充实到它那个气泡里去。那么我悟到，精华的东西，那可是我们平时一点一滴修出来的德，重在修心性，经过吃苦转化成的白色物质。这种精华的东西才能充实到它那个气泡里去。如果我们不修心性，没有这种白色物质，就没有精华的东西充实到玄关里去。所以我对自己的修炼又加强了注重心性修炼。当我背到转法轮中度极心这一节时，我就说，好好的背度极心，一定要去掉度极心，我不要度极心。我自言自语刚说完，好像师父就在身边，几句话马上从大脑中反映出来。度极什么呀？度极来度极去，都是度极人的东西。我立即镇住了，我知道是师父在点悟我。是啊，我为什么要度极人的东西呢？为什么总是心里不平衡呢？这都是人的东西，天上不要这东西，都是我要修去的东西。多背法，背熟了，在实际修炼中遇到矛盾时，守住心性的法理一下就从大脑中反映出来，这时很容易守住心性，就能很平和地把事情处理好。我以前在整体做事时都是自己说了算，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，大包大揽。现在通过背法，完全改变了这种自我强盛的心。当整体切磋事情时，我在一旁静静地听别人讲，通过切磋达到共识，谁的办法好就按谁的做。每天背法，每天还要通读，有时间通读两讲，没时间通读一讲，通过读法、背法，自己真是受益多多，得到多多。当我背完九遍转法轮时，我心里说，背了九遍了，休息几天，放松一下自己，过几天后再背。边说边把书翻到第一讲的第一页，准备把书合起来。瞬间，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。选自转法轮，醒目的标题展现在我眼前， 这个标题的含义在我头脑中层层展现，同时心里深处的一个声音说，修炼还有休息的，还想过一段安逸生活，师父是在往高层次上带人，还能休息吗？我一下明白了，师父在看着我。此时此刻，我脸都通红，无地自容，觉得愧对师父，立即跪地合十，跟师父说，弟子错了，弟子要听师父的话，不偷懒，一定做师父合格的真修弟子。我连忙把书捧在手里，又开始背，现在已经背到第11遍的第三讲了。第二部分，在疫情中救人。2019年腊月29，我们这里由于瘟疫蔓延开始封城，后来疫情越来越严重，又封街封居民小区。我们小区开始每3天一家一人出去一次购买食品，后来一次也不准出去了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有救人的使命，我还是要出去。我还是3天出去一次，要很早，早上6点正念发了就出去。街上没有行人，只看到戴红袖章的执勤人。每次出去之前，我都对着门房保安发正念，出去就和一个老年同修大街小巷的贴9字真言不干胶。有一天我要出去，走到门房叫了几声保安都不应声。我走近一看，换了一个年岁稍大点的保安，他半躺在床上，他根本不理我。我走到他窗前，很平和地跟他说话，他还是不理我。我想今天我一定要出去，我不能被旧势力画地为牢困在家里，一定要把能让世人得救的9字真言传播出去。最后我说，我从这栏杆格子里钻出去。说着我就弯腰钻，同时嘴里念，身体缩小缩小，一下很轻松的就出去了。我又跟保安说一声，我说我过来了，天气很冷，您躺着多休息一下。我一出门，很快就跑到了老年同修家，他用面粉在锅里已经糊好了面糊。因为所有的不干胶我们都贴完了，家家关门闭户，更谈不上弄资料。我们把面糊用塑料包好，拿着9字真言的单张，我们走河堤，河堤上没有执勤岗哨，河堤下面很多民宅。我们把单张的2个角粘在楼梯旁边，世人出来扔垃圾一眼就能看到。我们做完了，当我回到小区时，刚才那保安对我很客气，连忙拿钥匙开门说，你快点进去，8点钟执勤都来了。2020年3月15下午全城解封，但疫情还是很重。我们这里的大法弟子很多都出来讲真相救人，我与一同修结伴，每天早晚2次出去讲真相救人。刚解封的第2天，公交汽车通车了。早上我们到路边乘车点，看见1家3人在那儿等车，我们走过去跟他们讲真相。首先跟孩子的爷爷奶奶讲，他们不接受。我就看着那10几岁的男孩子，我想一定要救这孩子。我就跟他们说，这么大的瘟疫，孩子出门一定要安全，我送给你家孩子一张护身符，念上面的9字真言，让这孩子出门有个平安。这孩子可是你们家的希望，做长辈的都想自己的孩子平安幸福。孩子的奶奶接过护身符，眼睛看着我，趁着这机会，我赶紧给孩子讲3退，孩子很乐意退出少先队，同时给孩子一张护身符。孩子很高兴地拿着，2个大人看着我们的一言一行。我们转身又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，讲3退，他们很高兴地3退了。这样1家3人都得救了。2020年6月份开始，我们这里晚上有3个大地摊，摆摊的多数都是年轻人，卖小商品、小吃点、卖菜，这给我们救人提供了很好的有利条件。3个地摊我们轮流讲， 还有的大法弟子在地摊发真相资料，每一个摊位我们都不漏掉，给他们讲三退，讲法轮功真相。还有很多买商品的世人，我们都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。我们每天三退人数十几人，有时候二十多人，两个多月一天不漏。下雨天，我们把雨伞给小摊主遮住，这时正好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。目前，我们这里疫情防控更严，强行人人打疫苗，所有的居民小区、超市、街道、银行，人人出入办事都要扫码、刷脸，还要出示打疫苗的证明。从法中悟道，瘟疫与我们大法弟子不相关，我不受常人法理的制约，所以他们瘟疫防控的一切条条框框在我这里都不承认。我连手机都没有，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做着我该做的救人的事。我和一个同修每天早晨六点发完正念后出门，城里城外大街小巷发资料劝三退。如果是下雨天，我就到楼房里发真相资料，家家户户送资料，天晴就在外面讲，外面发。13年我都是这样风雨无阻地讲真相劝三退。本人文笔不好，不会写文章，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超法学法融于法中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2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，刚读转法轮时觉得真好，但记不住，大脑总像被一层什么东西隔着，很苦恼，很着急。后来通过学法知道，这是思想业力和常人观念等不好的东西在干扰我。看到同修在抄转法轮，我也开始抄。当时用的纸是学生写作文的稿纸，但比普通的作文本的纸厚一点，硬一点。用这样的纸抄错了，好修正。我用钢笔楷书，恭恭敬敬、工工整整地抄。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，抄完了第一遍转法轮。抄法时，心静下来了，法理也渐渐地展现出来，各种执着心在减少和淡化。遇到矛盾和苦恼的事情，能够向内找，找自己的问题了，不再一味地找别人的过错，挑别人的毛病了，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常人强烈的七情六欲控制和折磨着，心里敞亮，身体轻松，那时别提心里有多么喜悦和幸福了。我终于找到了梦中的那片净土和心灵的家园，也尝到了超法学法的甜头。从此只要时间充裕，我就抄法。后来我又用钢笔行书抄了一遍转法轮和师尊的精进要旨、红营等大法书。1999年720邪党开始迫害大法以后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抄法。由于大法书籍随身携带不方便，我开始用随身听听法，用电子书学法，但总觉得用电子书学法没有看书学法效果好。2014年以后，我又开始抄法，这次是用毛笔在水写布上抄法。下面谈谈我用毛笔和水写布抄法的一点体会。我从小就喜欢毛笔字，虽然没有老师教，写的也不好，但就是喜欢。姥姥家是书香门第，老爷们上过私塾，毛笔字写的都好，每逢中国新年都给村里人写对联。记得我上初中时，四老爷给我看一本他珍藏的祖上用毛笔写的小楷手抄书，写得非常工整秀丽，并告诉我，过去上私塾，老师要求学生要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，只有做到这一点，才能把小楷写到横看横成行，竖看竖成行，一笔不乱，一字不错。对此我记忆非常深刻。当我用电子书学法效果不好时， 我就用毛笔和水写布抄法，希望通过用毛笔抄法达到凝神绝虑、一心一意的学法。当然还有用钢笔在纸上抄的法，在国内的环境有不便存放的因素。用水写布抄法，随写随干，不留痕迹，而且非常经济，省了纸墨费用。关键是写毛笔字要求心要静，杂念要少，不能一心二用，很快就让人进入学法状态。眼看口读手写走心经脑，注意力容易集中，对法理认识得很清晰，头脑清醒。刚开始用毛笔抄法也有一些障碍，抄得慢了心急，字写丑了闹心，但时间一长，用笔熟练了，抄法的兴趣就来了。因为白天工作忙，我经常在晚上抄法，抄法抄多长时间都舍不得放下大法书，舍不得停下笔，而且越抄越爱抄，经常觉得抄法的时间过得太快了。大法的法理也清晰地展现出来，常常感叹师尊讲的都是天机，大法是宇宙大法，太大了，师尊太慈悲了，我们能得到大法并注师正法太幸运了，真是万古难遇今日遇，今日不修何时修啊。只有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法和注师正法，才能对得起这万古机缘，才能不负史前大愿和誓约。用毛笔抄法时间长了，毛笔用顺了熟练了，抄法时也容易起杂念，而且杂念还很清楚，像是两个人，一个在抄法，一个在想事儿，又像一个班级里大家都在静静的学习，偏有那么两个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在说话，影响别人学习。这个时候我一般都会告诉自己，让那个捣蛋的出去，把他请到房外去，不要来干扰我。就像老师把扰乱班级纪律的学生撵出教室罚站一样，意识到了，正念强了，注意排斥他，心就静了。其实这也是修炼，也是一个加强意志力，提高主意识注意力，排斥杂念和修去思想业力的过程。我抄法时先把要抄的一段法读完，然后从头开始一句一句地用毛笔字抄，一边抄一边重复着读这句法。一般抄完一句法要读五六遍或七八遍，抄完了再检查一遍有没有丢字漏字错字，无误后抄下一句，这样就把抄法和背法结合起来了。我在省城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做中层管理工作，人手少事务多，我的领导是一个非常认真敬业的人，对我们要求很严，经常加班加点，我们一般是上午八点上班，晚上七八点才下班，一天十多个小时待在单位，回到宿舍满脑子都是单位上的事情。用毛笔字抄法能够让自己很快进入学法状态，融到法中。我在宿舍有两块水写布，一块铺在桌子上，一块挂在墙上。铺在桌子上的，我就坐着抄法，或盘腿坐着抄法。写累了或困了，我就站起来，走到挂在墙上的水写布前，站着悬腕抄法。我每天抄法一般都要抄到晚上12点，发完正念，看会儿明慧周刊，再休息。第二天早上发完6点的正念，接着抄法，抄到早上七点半准备上班。如果到外地出差，我就带上一块小一点的水写布，带上一支毛笔和电子书，放在行李箱里，也不占地方，携带也很方便，到了驻地酒店倒上半杯清水就可以抄法学法了。我家离省城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，基本每周回家一次，在每周来回的车上或出差的路上，我除了听法或者是听从明慧网上下载的内容，我还学会了利用手机抄法。首先把不用的智能手机恢复到出厂设置，然后把电子书里师尊的讲法复制到手机文件夹里，打开师尊的讲法，再打开手机的双屏显示，找到备忘录，点击备忘录，就呈现手机屏的上半部分是师尊的讲法，下半部分是备忘录，点击手写就可以在备忘录抄法了。现在人坐车全都是拿着一部手机在玩，或者看电影看小说， 或者看微信回微信，用智能手机学法抄法，具有携带方便、演示性强、抄满屏、随时清空等优点，目的还是让自己更加投入地学法得法，融到法中。由于工作岗位经常交流变换和不能在成长地任职的原因，这些年我一直都是独自修炼，一个人学法，未能参加小组集体学法修炼，只有周六周天才能有时间跟亲人同修做一些沟通修炼交流。我觉得静下心来抄法学法与背法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以上仅是自己多年来抄法学法的一些做法和体会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对抄法的一点体会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9日。明慧网上交流了很多同修抄法的切身感受和体会，使我也萌生了要抄法的想法。我是从今年封小区时开始抄写的，其中的殊胜玄妙无法用人类浅白的语言来描述，使我越抄状态越好，越抄出错的越少，越抄越明白师父讲的高深法理。通过抄法我受益匪浅，现在我把我抄法的一点做法和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用 A4 纸大约90张打成22×24格，需要几张备用的，因为转法轮每一页是22×24个字，这样一张 A4 的纸就可以抄写两页转法轮，抄写的每一行每一页都要与转法轮一致，如果有剩或空格，马上就可以发现错误而予以纠正，这样就会节省很多校对的时间。当然，抄完后还是要对照转法轮仔细校对的。抄写时必须自己工整，不急不躁，坚持每天在一个特定时间内抄写。抄写的转法轮，除师父法相和法轮图外，文字与标点符号必须是一模一样的，如有写错的地方不用去擦或涂抹，最好用同样的字格贴上，但要等胶水干了之后再写。同时要向内找自己，是否是心不在焉的思想业干扰，是否是师父的慈悲点悟和该自己提高的地方。比如我在抄写转法轮第4讲业力的转化时，接连几处出错，我就停下来向内找自己，发现自己被常人的家务事干扰，胡思乱想，抄着抄着就走神了，就出错了。要抄写这么一部伟大的宇宙大法，必须用干净的纸、干净的笔、干净的手与纯净的心态，才配得上抄写这么一部神圣的大法。为了装订，最好把所打好格的纸分成几等份折好，我分了10份，用线装便于阅读。下面就是我抄写好还没装订的转法轮。如果学法不能入境、不能入心的同修都可以试着抄法，因为抄法不只是动眼、动口、动脑，还必须用心记住你要抄写的字句，大脑才指挥你的手正确无误地写出来，这样你就在一边看学，一边记入脑，一边写入心，
对我们学法、理解法帮助很大，对我们同化法更是受益无穷，同时出错的地方也很少。抄法的过程既是一个吃苦与修心的过程，也是一个磨练意志与毅力的过程。看这300多页的一本书，要一字不差的恭恭敬敬地抄写下来，的确要下一番功夫。但只要你有这个抄法的愿望，师父一定会帮你。因为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。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，你根本就做不了。见转法轮。我认为抄写转法轮不难，难的是能把转法轮背下来。明慧网上很多同修都谈了他们抄法背法的体会，我看到有80多岁的老年同修都能坚持背法的，我才60多岁就老了吗？这不是老了，而是悟性太差了。师父早在1995年12月广州讲法时，就讲了长春大法弟子背法的好处。20多年过去了，还不能背下这部宇宙大法，这不惭愧吗？还配是大法弟子吗？所以我才痛下决心，以抄法来促进背法，的确效果很好，获得了一些提高。以此给像我这种悟性差的同修一个借鉴，力争在师父正法结束前，多铭记大法在自己心中。的确，通过抄法再来背法，就觉得不那么难了，因为你一边在抄，一边就在记，再背就觉得容易了，快多了。觉得背法困难，但又有能力抄法的同修，可以试一试。背法不要过于追求数量，开始可以一句一句的背，背熟了，再接下来连句成段的背。反复几次就能记住了，逐渐的由慢到快。我从今年中共病毒期间开始抄写转法轮，至今已在抄写第3遍了，同时已背完第1讲了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